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礼拜的新闻，这个礼拜有两个算是比较特别的新闻，关于两个不同的人先后的离开这个世界。第一个是在礼拜四，那个女孩子的名字叫 Terry Schiavo， 大概大家都不陌生，是在 Florida 的一个女孩子，已经多年在病床里面不吃不动，就是透过医生的插管把他的命一直延长到最近。另外一个是昨天天主教的教皇圣约翰保罗第二，他昨天就离开这个世界。我在想以后有机会会在这里多讲一下生命的神圣，也可能有机会讲一下到底基督教跟天主教彼此之间有什么的关系跟不一样。可是还有一段的新闻可能大部分人不会注意到的，可以说是在许多坏的消息当中一个好的消息。这个消息就讲到有一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 Tim Cords， 他竟然拿到他的医生的学位。那你说有什么了不起？每一年哈佛大学 Tufts University 都有很多人拿到他们的医学的这个的学位，少有一点不一样。这位 Tim 他是瞎眼的，他在他五个月的时候，他父母亲就发现他的看视觉好像有一些问题，就带他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之后就说他有一种叫做 Leber's disease。 这个 Leber's disease 呢，一般来说应该是在一个年轻人20岁到30岁的时候才会有的，在女孩子的身上很少有，但是竟然在一个才五个月的小孩子就发现有这个 Leber's disease。 这个 Leber's disease 呢，就叫他的眼睛的细胞的成长产生了一些的问题。 Tim 到了他两岁的时候就开始戴眼镜，然后不多久他完全就不能够再看到外面的世界。他16岁的那一年，当他其他的同学都已经学会开车拿到钥匙到处跑，他16岁的时候才有机会拿到一只狗带着他周围的走。可是他没有因为他先天有了缺陷，他就自怨自艾，他不断的努力，他参加学校里面的摔跤，他去学跆拳道拿到跆拳道的黑带，他后来进到这个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圣母大学，在那边不单只毕业，而且成为他班里面第一名的毕业。到了他毕业的时候，他代表毕业生在毕业典礼的时候致辞，听说那个毕业典礼有10000人参加，所有的人听他致辞之后都站起来给他热烈的鼓掌。 不但是这样，他每一个礼拜都抽一些时间来做运动，一个礼拜两次，他要跑4 miles 来锻炼他的身体。2002年的那个奥运会，这个奥运会的火把传到这个 Madison Wisconsin 那个地方的时候，他有这个荣耀，拿着这个火把继续的跑下去，传给下面一个人。他毕业之后有什么计划？他不单只拿到他的医学的学位 MD， 他现在还在做他的博士的研究 PhD。 他研究的课题是到底什么事情引起这个肺炎。他就发现可能是某一种的病菌里面到底有什么的蛋白质引起有这种的肺炎，他还在研究当中。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在想，他从哪里有这种的生命的力量？他讲了一句话，我在想，我就用先用英文来讲，因为是他自己说的。他说 ：“I just think you deal with what you are dealt。”他说：“我生下来给我什么，我就接受。I've just been trying to do the best with what I've got。”我只是从我得到的，我努力做我最能够做的。我看到这个年轻人，他就是带着一个使命感的来过他的日子。读到他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叫我想到自己，想到一般的人，我们真的有些时候看到事情不如意的时候，我们有许多的埋怨，埋怨环境，埋怨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上司，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太太，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小孩。可是有多少人愿意，我得到什么，我就拿着这个拼命的去做，做我最好的。这个是一个有使命感的生命。那我再想下去，如果一个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个基督徒，但是如果我们基督徒的话，不单止我们生活应该有一个使命感，而且我们还有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许多的应许，给我们许多的能力。今天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28章，这段的圣经是极其重要的一段的圣经。如果有人说最重要的圣经是在什么地方，大部分人会想到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可是我会说，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但只是整个重要的信息的一半，因为这一部分讲到上帝在做什么。上帝爱我们，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可是圣经另外的一半讲到的是，到底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从上帝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之后，我们应该做什么？这部分的话，我就想有两段的经文，可能是平排一样重要。一个我们称为是最大的诫命，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 这个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一个诫命，我们要去好好的遵守。第二个就是今天我们读到这一段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这里我们称为最大的使命。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这个大使命里面，研究圣经的人就告诉我们说，其实里面一共有四个动词。这四个动词当中，第一个在第十九节就说，所以你们要去，我们需要去。第二个动词就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要把人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第三个动词就讲到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让他们承认他们的罪，转向基督耶稣。第四个的动词，耶稣就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都要教导他们，并且要遵守。我们要去教训那些信主的人。在这个四个动词当中，我们就发现中文里面看不出来，英文里面稍微可以看得多一点，因为四个动词不是平等的。最主要的动词，英文说是 the main verb， 最主要的动词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呢？另外那三个动词严格来说是三个分词 participles。 第一个就是去，第二个就是为他们施洗，第三个就是要教训他们。我们要使别人做主的门徒的话，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做主的门徒，我们也首先需要自己来做主的门徒。我们就透过这样来看一下做门徒的三方面。第一个，所以你们要去。许多的人到了教会，听到福音，也接受，也信主了，他们也很乖的，每一个礼拜天就到教会来做礼拜听到。但是很可惜的，有许多人他们的信仰就是这样而已，平常的生活可能是相当的忙，没有再有别的时间可以做更多的。你会问，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信主的人？有人会区别信，做一个信徒跟做一个门徒。但是如果你从耶稣的教训所讲的话，他的要求是每一个信徒都是一个门徒。所以主耶稣就吩咐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教会的发展就从这十一个人，十一个使徒，到了一百二十人，到了三千人，到了五千人，到了今天，统计说三分之一的人口是称为一个基督徒。教会是怎么样可以从几个人 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因为那些人娶，那些人娶，福音从耶路撒冷就传到安提阿，传到以弗所，传到罗马。圣经没有再记载，然后这个福音就从欧洲那个罗马为中心的地方传到德国，传到英国，再传到东欧波兰、匈牙利等等的国家，到最后传到美洲，传到中国。可是对于大使命的了解，一直到十九世纪才有一个新的突破。这个突破来自一个英国的人，他的名字叫 William Carey。 William Carey 很年轻的时候就得到一些人的栽培，没有很多的学问，但是他自修，学会希腊文，学会希伯来文，学会拉丁文，最后他把圣经翻译到印度几十种不同的语言。他还在英国的时候，他就读到这一节的经文，他就在教会里面站起来说，我们要去，因为这个上帝给我们的吩咐。那个时候那个主任牧师，教会的主任牧师就跟他说，他说，威廉，坐下吧，你还年轻，如果上帝要这一些异教徒认识他的话，他用不着你去，也用不着我去，他自有他的方法。那个时候他们对这段经文的误解，就以为说主耶稣的吩咐只是给十一个门徒，现在我们再没有使徒了，我们没有这个责任。可是威廉家里他看法不一样，他不放弃，写一本小小的书，然后就决定离乡别井的跑到印度那边去，带给印度，更是带给全世界宣教一个新的意义。我们要做主的门徒的话，我们不可以只是坐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去。有些人可能去印度，有些人可能去非洲，有些人可能就是去你隔壁的地方邀请他们，可能是去你的同事，可能是去你的亲戚朋友，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每一个人都需要动员。前两个礼拜我们教会有相当成功的布道会，我们也看到圣灵在工作。礼拜五晚上这里坐得满满的，礼拜六我们想大概一半吧，没想到礼拜六下午晚上也都是坐得满满的。人从哪里来？我在想，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动员，我们去邀请。所以不要等到你做宣教师的时候才去，今天就可以去。但是叫这些人来到这个礼堂听到，然后据统计我们算到有37个人、38个人他们决志，就告一段落吗？这个布道会就完美的结束了吗？其实严格说才是开始，这37个人、38个人今天在哪里？还在我们当中吗？还是就不见了？ 我有机会拿到这些的名单，也有机会打一些的电话来邀请他们来参加教会。我就发现在打电话的时候，有一些就回答说，哦，你们明天有崇拜啊，我都不知道。我在想，我们传，我们邀请，可能只是做了一半，我们以为就做完了。主耶稣说，你们要去，并且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换句话，不单指他们当时候举手有一个愿意的心，更重要的，让他们能够奉父子圣灵的名来受洗。受洗的背后就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假定。彼得说，当别人问他我们该怎么办，彼得说，你们当悔改，奉耶稣的名接受洗礼。我们要帮助那些人明白他们是一个罪人，我们要帮助那些人知道他们需要悔改，我们也需要帮助那些人知道他们需要主耶稣来改变他们的生命，我们也需要帮助那些人公开的在众人的面前来接受这个洗礼，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做主的门徒就是说，我们要去，而且我们要使万民来听到悔改，接受主耶稣，然后奉他的名来受洗。这一点我们做了多少？那37位38位过了半年之后，有多少会在我们这里受洗？可能是一半，可能是十分之一。但是如果那剩余的四分之三他们没有受洗的话，那我们这个大使命，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我们还没有做完。就是他们受洗了，那又怎么样？那就开始每个礼拜坐在这里听到，就这样吗？耶稣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都要吩咐他们来遵守。只是接受主，只是受洗不够，那个只是生命的一个开始。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上帝的话，好的来遵行。很多年前我有机会参加一个聚会，神保罗牧师就讲到一个故事，忘记可能是在德国还是在美国，现在忘记了，就讲到有一个教会的牧师，他们就邀请了外面一个讲员来讲道，讲完之后全国会众都非常受到感动。后来那个牧师就出来做最后一个祷告，祷告的时候他就请外面的讲员也到前面来，他就问这个讲员说，弟兄，你讲得太好了，你的能力从哪里来？这个牧师个子高高，这个外面来的传道人呢，个子矮矮，所以那个个子高高的牧师一问这个的外面的讲员的时候，弟兄，到底你的能力从哪里来？他的手就伸过去，伸过去的时候，因为那个讲员他的比较矮，就摸到他的头。那我不晓得你们有这个经验，别人这个按着你的头来讲话很不舒服，而且总是有一种这个非常自卑的感觉。那个讲员想得很快，他马上对那个牧师说，他说，弟兄，你错了。然后呢就把他的手就拿开，他说， 能力不是从这里来。他的手把他另外一只手就搭过去，因为他矮，一搭过去的话就碰到那个高高的牧师的这个心脏的地方。他就说，弟兄，力量是从这里来。圣保罗牧师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提醒我们说，我们的力量不是在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力量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出来。有多少人我们听到的时候只是听进去，头脑里面又知道多一点，又知道多一点，没有从头脑进到我们的心里面，以致我们醒出来。受洗还不够，我们需要按着主耶稣的吩咐遵守，而且同样的来教导别人知道也遵守。我叫受洗班的时候，常常会鼓励弟兄姐妹刚信主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灵修。但是我强调一方面，如果你的灵修、你的读经、你的祷告，你把它看作一个修炼，好像自己属灵的生命好像提高，但是怎么样来衡量你的生命、你的灵修是成功的？不是在你灵修的时候感觉怎么样，乃是在于你生命有没有得到改变。主耶稣给我们这个使命，所以我们要去奉他的名叫人受洗，而且要教导他们。主耶稣不但只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使命，也让我们成为一个有使命感的人。而且更好的，在18节，主耶稣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如果 Tim 可以有使命感，可以有今天做医生这样的一个成就，我们带着使命感，更带着主耶稣已经有的权柄能力，我们可以做的更多。而且在第20节，主耶稣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主耶稣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凭着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要常常依靠我们的天父，他也答应常常与我们同在。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是依靠自己，乃是依靠从上面来的力量。最后我讲一下，昨天我们有一个史蒂凡同工的一个退休会，短短的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早上我们就开车到教会来，我们就卡铺，所以开到一个姐妹的家里面的聚会。那个姐妹很好，很早就已经把这个怎么样去她家的这个 direction 都 email 送给我们。那我去过他们家，那我那次我就自作聪明，就想我会去，而且呢，我就从晚上就这个MapQuest 啊，找到怎么样去的路线，然后呢就跟着那个去。我比较喜欢用这个，因为它不单只告诉你什么地方左转右转，而且呢告诉你大概开几个 mile 左右，那我就比较容易注意到。所以我就非常有把握的就这样开过去。开过去之后，到了一条已经离开他们家大概一里路的地方，应该是右拐进去，结果一看那个路封掉了。那我就惨了，怎么办？我想大部分的男生就是好，我就闯闯看啊。但是我那一天 车子里面有另外四个女孩子，所以我就不要有这个典型的男孩子的表现，就乖乖的就先打电话问主人家怎么样去。拿到 direction， 可能自己也没有听得清楚，他告诉我走下去那条路叫什么名字，一个右拐再一个左拐就去了。因为可能听不清楚的缘故，以为听得清楚，那条路看到以为不是那条路，一直走，走了很多的冤枉的路。后来我在想，如果那个主人家就在我车子里面，或者说我车子里面有那一种的 GPS 的系统，那就不会走错路。我在想，我们人很多时候会凭着自己来做，但是如果主在我们心里面的话，我们不用走许多的冤枉路。到了那里，那个牧师也是神学院的教授，他就提到一件事情，他刚刚做牧师的时候所发生的。他在一个小小的地方做牧师，忽然之间就接到一个电话，就告诉他说有一个年轻的小孩子，他很喜欢玩这个鞭炮，那更喜欢的就点了一个鞭炮呢，就放在一个垃圾桶里面，因为捧一下在垃圾桶里面就更响了。我在想，我小时候在香港也是很喜欢玩这个。可是这个男孩子他那一次拿这个鞭炮点了，就丢在一个桶里面，没想到那个桶是爸爸用来装电油的一个桶，这个砰比他想象的要响，是一个大爆炸。那个小孩子60%被伤掉，马上送到医院，不久就宣告不治了。大概是他教会里面的一个同工告诉牧师说，你应该去看看这个人的父母亲。这个牧师不认识这个父母亲，他说怎么样去，怎么样跟他们讲话。可是他知道他应该去，所以他就开始开车去找这对夫妇。一面开车的时候一面祷告说，求上帝给他该说的话。到了开到他们家的时候，到那个地方他还不知道圣灵要他讲什么的话。后来他就敲门介绍自己，然后就说，我听到你们家有这样的一个意外，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他就进去陪着这对的夫妇，他没有讲很多的话。过了几天他再去看这对父母，过了几个礼拜，后来觉得这对父母可能已经平静一点，跟他传福音。可是那对父母都没有兴趣来听，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对上帝只有怨恨，没有别的。后来那个牧师说他就搬离开了。过了一年收到一封信，是那对夫妇写给他的。他说，牧师，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已经受洗了，我们谢谢你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你过来帮助我们。那个牧师就说，其实我没有给他们任何的帮助，但是如果有任何的帮助的话，完全是来自圣灵。甚至他觉得他到了那边敲门说，我来看你们，但是我不知道要该说什么话，连那一句话他觉得也是圣灵帮助他说的。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要去履行大使命的时候，主耶稣应许我们说，他必定与我们同在，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应该去。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我们也可以有把握的去，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因为上帝的能力 在我们身上，愿意我们的教会是个动员传福音宣教的教会，愿意我们的教会也是一个叫人不单只信主受洗，也是叫人做基督门徒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实在谢谢你，你宝贵的话，主你说，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你就教训他们遵守一切你所教导我们的，你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谢谢主，我们求圣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常常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做一个有使命的人。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